来到到睡眠故事森林宝系列。天气转凉，森林从蓬勃的夏天进入多彩的秋天。让我们继续跟随苏联作家维比安基的脚步，看看森林中发来的关于秋天的电报。秋季第一个月，候鸟别离。九月，天高露浓，鸟兽哀鸣，天空变得阴郁，秋风萧瑟。秋季的第一个月开始了。秋天和春天一样，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程序，不过顺序正好与春天相反。秋天是从上而下变化的。首先，树梢的叶子逐渐开始变色，变黄，变红，再变成褐色。没有充足的阳光照耀，它不再绿的叶子就立刻开始枯萎了。甚至在无风的日子里，叶子也会自行脱落。突然之间，这儿落下一片黄色的白桦树叶，那儿又掉下一片红色的白杨树叶，洋洋洒洒，却又无声无息。又来到了候鸟别离家乡的月份，初霜总是在黎明前降落，从枝头上飘落下来的枯叶越来越多了。不过横扫秋叶的西风还没有刮起，森林的华丽夏装还没有全脱下来。白桦树上的叶子已经很稀疏了，被房主们丢弃了很久的凉鸟巢在光溜溜的树干上孤零零地摇晃着。不知发生什么事，有两只凉鸟飞来了，雌凉鸟钻进巢里忙活起来，雄凉鸟则落在枝头，不时向四面张望着，然后就唱起歌来了。歌声很小，就像是唱给自己听的。雄凉鸟唱完歌了，雌凉鸟也从巢里飞了出来，急匆匆地向鸟群飞去。雄凉鸟随即也跟在它后面飞。它们该出远门了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。他们今年夏天还在这所小房子里孵了几只小鸟，现在他们是来跟自己的故居告别的。他们不会忘记这个家，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的。露珠在纤细的草尖上滚动着，就像挂在长长的睫毛上的泪珠，它们在晨曦之中闪烁着，发出喜悦的星火般的光辉。路旁还有最后几朵野菊花，它们耷拉着那白裙似的花瓣，等待着和煦的阳光把它们晒暖。置身于微冷的明净的如同易碎玻璃般的空气中，无论是各种颜色的树叶，还是在露水和蛛网的映照下披上了银色衣服的青草，或是一改夏日里的模样流淌着的小河，都显得那样的华丽。此时从远方传来一阵吹喇叭似的鹤鸣声，一群鹤从森林上飞了过去，它们也离开这座森林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森林里传出阵阵短促的阴哑嘶吼，长有犄角的高大雄麋鹿从密林的深处缓缓走出。它们用仿佛从腹腔深处发出的嘶吼声向对手挑战示威。勇士们在丛林深处的空草地上相遇了，他们用蹄子使劲地刨着地， 示威般地摇晃着那笨重的犄角。他们放低头上那对大犄角，红着眼厮打着，犄角在碰撞中发出劈裂声和嘎嘎声。他们还用自己健硕的身躯猛烈地撞击对方，时而分开，时而激烈交战。每次笨重的犄角相撞，都会在森林里激起阵阵回响。战败的熊迷路，狼狈地从战场上逃走了，有的则被恐怖的大犄角撞伤。获胜的熊迷路便成为这一带的主人，他不允许任何一只熊迷路到他的领地上来，甚至连未成年的小迷路也不行，一旦被看见就会被驱逐。洪亮的嘶吼声再次响彻整个森林，吹响了胜利的号角。每一天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，都会有成批的挥舞着翅膀的旅客踏上征程。他们从容不迫地缓缓地飞着，途中停歇的次数多，时间长，与春天返乡时大不相同。看起来他们非常不愿意离开，出发的次序也与春天返乡时正好相反。五彩斑斓的、色彩鲜艳的鸟儿最先出发，而春天时最先飞回来的燕雀、百灵、鸥鸟则最后离开。还有许多鸟迁徙的时候是年轻的在前面开路，燕雀是雌鸟先飞，比较强壮有力有耐心的鸟儿会多在故乡停留一段时间。从天上俯瞰会觉得大地在移动，其实是数不清的鸟儿在森林上空移动给我们造成的错觉。故乡的鸟儿正离开故乡，飞向过冬的地方。秋季第二个月，储存粮食。十月是落叶的月份，泥泞满地，天气初寒，瑟瑟西风从森林里扯下了最后一批残叶。此时阴雨连绵，一只湿漉漉的乌鸦无限落寞地蹲在树枝上，它也快上路了。秋天完成了他的第一件事，给森林脱掉衣裳，现在就开始做第二件事了，让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凉。到了早上，水洼会被一层松脆的冰渣覆盖，水里的动物也越来越少。夏天时曾在水上大放异彩的花早就把种子丢进了水底，把长长的已伸出水面的花梗缩回水下。鱼儿则去深坑里定居了，因为深坑里不会结冰，是过冬的好地方。在池塘里住了一下的长尾巴的、身子软绵绵的蝾螈，此时从水里钻了出来，爬到树根下，在一个有青苔的地方住了下来。有些陆生动物的血本就是冷的，现在则变得更冷了。昆虫、老鼠、蜘蛛、蜈蚣等动物不知躲哪里去了，蛇爬到干燥的洞里盘坐一团就冬眠了，蛤蟆钻到了烂泥里，蜥蜴趴在树墩子上脱落的树皮下就在那里冬眠了。有的野兽穿上了保暖的皮外套，有的正在往自己的仓库里搬粮食，有的在为自己打洞盖窝，都在为过冬做准备呢。在肃杀的秋季，森林里有七种天气，有时细雨蒙蒙，有时微风习习，有时 风雨交加，有时泥泞满地，有时狂风怒号，有时大雨倾盆，有时还有旋风。尽管现在天气不太冷，但也不能麻痹大意。眼看着周围就要变成冰天雪地，那时去哪儿找食物呢？又该去哪儿躲着呢？林中的居民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好过冬的准备。长着翅膀的都飞到别处过冬了，留下来的都忙着往自己的仓库里储存过冬的粮食。短尾野鼠干得特别起劲，许多野鼠直接在柴垛里或者粮食堆里掘个洞，每天夜里都偷运粮食。他们的每一个洞里都有五六个通道，每一个通道都有洞口，此外还有一间卧室，几间仓库。野鼠要等到冬季非常寒冷的时候才会睡觉，因此他们储藏了好多粮食。有些野鼠洞里居然有多达四五斤的粮食。树叶都掉光了，森林显得稀稀落落的。松鼠在树上做了几个圆巢，它将其中一个圆巢当成仓库，里面储藏着它从林中收集的小坚果和球果。此外，松鼠还采集了一些像油蕈和白叶蕈这类蘑菇，它把蘑菇穿到折断了的树枝上晾干，冬天一到，它就去树枝上吃那些干蘑菇。有不少野兽并不专门给自己造储藏室，它们用自己的身体做储藏室。它们在秋天大吃大喝几个月，把自己吃得肥肥胖胖的，在皮下积累一层厚厚的脂肪，脂肪就是它们储藏的食物。等到它们找不到食物的时候，脂肪就会渗到血液里，就跟养料透过肠壁似的，血液会把脂肪中的养料输送到全身。冬眠的熊、獾、蝙蝠和其他大大小小的野兽都是这么熬过寒冬的。它们先吃得饱饱的，然后就倒头大睡。脂肪还可以保暖，不让寒气渗进身体里。秋季第三个月，冬日渐近。11月，一半像秋天，一半像冬天。它能冻住池塘和湖沼。11月，骑着斑驳的骏马出巡，地上是一片片的泥泞，一片片的白雪。秋天开始做它该做的第三件事了，脱下森林最后那层衣服，给水面穿上铁甲，再用雪把大地刷白。不过现在毕竟还不是冬天，只是冬天的序幕罢了。几个阴天过后，难得一见的太阳偶尔会出来和大家见个面。寒风在森林里肆虐，光溜溜的白桦树、白杨树、赤杨树在风中摇摇晃晃，沙沙作响。最后一批候鸟急匆匆地离开了故乡。柳树上突然出现了一些小精灵，从远处看，就像柳丛中开出了华丽的白玫瑰花似的。这些白玫瑰在灌木丛中飞来飞去，转来转去，伸出它那黑钩般的细长脚爪，东抓抓，西挠挠，在空中扑扇着花瓣似的小白翅膀。于是空中荡漾着娇柔的啼转声，它们就是白山雀。这种鸟儿是从东方飞来的，它们的故乡是风雪肆虐的西伯利亚，此时那里早已进入寒冬了，深雪早已把矮小的柳丛埋起来了。 这些鸟儿越过连绵不断的乌拉尔山脉，来到这片森林里过冬。大片的云团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，湿漉漉的灰色雪花从天上飘落下来。一只胖胖的獾气咻咻地哼着，一跛一拐地走向自己的洞口。他很不高兴，森林里满是泥泞，潮湿的土地让他浑身不舒服。现在该钻到他在地下的那个干燥整洁的沙洞里了，也该躺下来睡个懒觉了。林子静悄悄的，灰色雪片落在黑乎乎的树枝和褐色的土地上，大地上的落叶渐渐腐烂了，雪越来越大，鹅毛大雪倾泻下来，将黑色的树枝和褐色的大地都掩盖了。森林中一棵古老的云杉树上残留着几个球果，这个球果招来了一只五彩的啄木鸟。啄木鸟落在树枝上，用它的长嘴啄下来一个球果后，就衔着它沿着树干往上跳去。它把球果塞进一个树缝里，然后用嘴啄球果里的籽，把籽叼出来之后就把球果壳往下一扔，再接着去采另一个球果，采来之后还是照旧塞在那个树缝里，然后再去采第三个球果。就这样反复工作，一直忙到天黑。熊为了能躲避寒风，就把自己的冬季住宅熊洞安在低凹之处，甚至也可能将其安置在沼泽地上或是茂密的小云山林里。奇怪的是，如果这年冬天不冷，会出现融雪天气，那么熊就会把熊洞安在像小山丘这类高的地方。这种习惯道理很简单，熊就害怕融雪天气，因为冬天里有一股雪水流到熊的肚皮底下，当天气又忽然转冷的时候，雪水就会结冰，熊那毛蓬蓬的皮袄会冻成铁板，到那时熊就不能冬眠了，只满森林里乱逛，靠活动筋骨来取暖了。而如果熊不睡觉还得不停地活动，就会耗尽身上储藏的热量，从而不得不靠进食来维持体力。但是一到冬天，熊就找不到食物吃了，所以预料到暖冬的熊会挑个高处做窝，免得在融雪天里受罪。秋天是大自然的转折，森林中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走向萧索成熟，准备迎接寒冬的到来。